海内外众圣徒平安。今天我要开始讲一个新的系列，活在圣灵里。今天先讲耶稣身上的圣灵，请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三节。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三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从耶稣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
好，那耶稣就是大卫的父亲，而耶稣基督他按着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在这里先知以赛亚预言呢，耶稣就是耶稣的树干所生出的一根嫩芽。所以在耶稣身上有耶和华的灵，就是有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知识的灵，还有敬畏神的灵。那耶稣在地上的生活，就是因为他有耶和华的灵，他就与众不同，而且容神一人，为神多结果子。所以在这里先知以赛亚说，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会结出许多的果子来。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我们也需要这样跟主求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还有知识和敬畏神的灵，这样我们在地上才能够跟随耶稣的脚踪。所以今天我要讲这几个方面。首先我讲这个智慧的灵，所谓智慧的灵，它使人能够判断事情，做正确的选择跟决定。一个人他如果有智慧的灵，他就有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他会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他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我想我们都记得主耶稣他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因着他身上有智慧的灵，他就能够引用最合适的经文来拒绝魔鬼的提议，而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不试探神，单单顺服神跟神的话，单单要敬拜神、侍奉神，就得胜魔鬼的诡计。那我们在工作中还有我们的服事上，也非常需要有智慧的灵的引导。有位弟兄叫威廉，他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有一天晚上他去参加聚会，在当天聚会结束前呢，这个讲员就鼓励大家要回去好好寻求主，还提到说说不定主早已赐下恩惠，只是有一些人错失了。然后讲员这样讲，他说仰望神帮助你想起来，想想你还有哪些梦想你没有完成，心存盼望，睁开眼睛，看看你曾经放弃了什么，说不定那有可能是会成功的。讲员也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会讲这些话，可是他相信是出于神的感动，圣灵的感动。那威廉弟兄他回家以后，他就思想神透过讲员所讲的话。这个威廉弟兄他很喜欢发明，他这一辈子发明了很多东西。他忽然想起有一份设计图被他丢在阁楼里，多年前他发明一种机器，他认为可以解决吉普车的轮胎的问题。可是每一次他把这个设计图给吉普车的厂商请他们考虑，都遭到拒绝。然后威廉就上到阁楼把那份设计图找出来，就跟主祷告说，主你要赐给我智慧的灵，让我可以设计的更加完全。祷告之后他相信主就是他创意的源头，主一定会给他智慧。所以呢，他就在这份设计图上面做了一些调整，然后他再次向吉普车的厂商提出来。哎，没有想到这一回他们接受了。而你知道神给威廉的那个报酬不是区区的小数目，而是数百万美元的设计费。所以他更明白说他 一定要全心倚靠神，时时仰赖神赐给他智慧的灵。第二我要讲的是聪明的灵。这个聪明的灵常常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关系，会使人知道怎么样应对进退。很多次人在工作岗位或是一些场合，常常会面临一些进退维谷或是两难的局面，你不知道要怎么样回答比较好，不知道你要怎么做才不会得罪双方面这样子，也不知道你要怎么做反应。这个时候你很需要有聪明的灵。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二十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路加福音二十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奸细就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的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他们当着百 姓
在这
话
上
得不着
把
柄，
又希冀他的应对，就闭口无言了。
好，那么这些奸细是想要捉拿耶稣的文士跟祭司长派来的，他们的问话是想要陷害耶稣，说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他想要在耶稣的话语上得着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处置他。如果主耶稣说不可以，他们就可以控告耶稣说耶稣违背国家的法律，是反动者，然后就到巡抚面前控告他。如果主耶稣回答说可以，他们就会跟以色列百姓说，你看主耶稣是亲罗马政权的，他是跟罗马人挂钩的，这样以色列百姓就不再信任耶稣，也不会相信他是弥赛亚。可是耶稣身上有聪明的灵，就跟他们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像和这号是谁的？古代的货币是王权的标记，所以在罗马帝国时代呢，那个银钱上就有罗马皇帝的肖像，所以呢，在某种程度上你也可以说这个银钱就是皇帝的嘛，上面有他的肖像，是皇帝的私有财产。那奸细回答说是该杀的，这个像跟这号是谁？是该杀的。所以耶稣说，这样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这个是物归原主，不是吗？然后主耶稣接着讲，神的物当归给神。这句话就是某一些人没有办法视耶稣为主张纳税给该撒的卖国贼，因为当时有一些宗教狂热的犹太人，他们宣称除了上帝以外他们没有别的君王，所以他们认为不需要赋税给地上的君王，如果赋税给罗马皇帝，那就等于承认他的君权，那样会侮辱上帝，因为犹太人是由上帝统治的子民。当时呢，要不要纳税给罗马皇帝该撒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在巴勒斯坦不止因为这个问题引发暴乱不止一次这样。那可是主耶稣身上有聪明的灵，所以他回答的话不但没有引发暴乱，反而平息争论，使敌人闭口无言。所以如果我们有聪明的灵，有时候我们可以洞悉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到底是怎样使万事为我们效力。有个弟兄，他因为职务调动，他来到一位不苟言笑做事一板一眼的主管属下工作，一开始他适应不良，心里常常埋怨说，神你怎么会把我摆在这种地方。可是主就让这个弟兄想起旧约时代的约瑟，他被卖去埃及，下在监狱里，情况比他悲惨许多，可是人家约瑟与神同在，是不是？所以弟兄的心就转向主，向主祷告，且求问主，主如果是你把我量在这个环境，那你到底是要给我学什么功课？ 哎，渐渐他就发现这个主管的一板一眼刚好平衡他那种工作散漫的态度，他的工作是责任制，时间全握在他自己的手中，所以他难免会积欠到最后一刻才去完工。可是呢，在这位主管手下，他需要学会分配时间，计划行程，然后准时交件，还有他必须在事情可能不如预期时要提前告知老板。所以这是神赐给他聪明的灵，让他可以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得着益处。周围的同事总是同情他，觉得这个主管是全公司最难相处的人，还时常安慰他说你还好吧。但是神就是给他聪明的眼光，还有聪明的灵，他看见这个环境正是神所安排的，要使他借着这位主管的管理，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学习他原来所缺乏的。所以他每一天都很快乐地上班，同事看到就对他讲说，哦，你的神真厉害，让你能够如此应对那个不好相处的主管。第三，我要讲谋略的灵。谋略灵就是使人有策略，有点子，你能够规划事情，然后呢按部就班的去完成任务。请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三章13-15节，请一起读马可福音第三章13-15节。一起来。
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
好，耶稣在地上，他不是单独去完成天父所交托的任务。好，他祷告过，所以他就设立12个人，然后他要这12个人常和他同在，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就是要他们在他身边学习。等到时机成熟了，主就要差他们去传道，而且赐给他们权柄赶鬼，可以破除黑暗的权势，建立神的国。所以主耶稣的安排，这个布局就是出自主耶稣身上那个谋略的灵。同样的，神也会赐下谋略的灵给他的儿女。有一个人叫亨利克劳威尔，他9岁的时候，他的爸爸死于结核病，他自己在17岁的时候也得了结核病。后来他去参加墓地的布道会，那使得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快要完蛋的病人。他在布道会就听见墓地这样讲，他说这个世界还没有看到上帝透过完全顺服他的人将要成就何等大的事。这个亨利克劳威尔一听，他就决定他要做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人。他觉得神就是借着穆迪的讲道在对他说话。他承认说，我当然不会像穆迪那样布道，可是我可以赚钱，我可以支持像穆迪这样为主做工的人。然后他就祷告，他说，主啊，如果你保留我的性命让我可以工作赚钱，我会把钱用在你的事工上，而且我会隐姓埋名，不让人家知道是我奉献的，好叫你的名字可以得着完全的荣耀。有一天他在读圣经，他刚好读到约伯记5章19节。约伯记5章19节，好，请大家一起读。
你6次遭难，他必救你，97次灾祸也无法害你。
他就觉得主好像透过这句话跟他保证说，对，你现在遇见疾病、受灾祸、遭患难，但是神要拯救你，疾病、灾祸都没有办法害你。6次、7次都没有关系，神都没办法害你。他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害你，所以他一直用信心接受神的话。哎，结果他的身体就越来越强壮。他身体好了以后，神就赐给他谋略的灵，使他知道怎么样去做生意，因为他有谋略的灵。所以他投资的时候很机灵。接着呢，神又使他成功地制作一些产品，行销到市场去。有一次呢，他住家附近有一间贵格会所拥有的磨坊， 刚好空出来，他就把这个磨坊买下来，开始制作桂格燕麦，桂格会吗？桂格燕麦，只是今天的桂是变成桂花的桂，不是桂格会的那个富贵的桂就是了。他就把磨坊买下来制作这个桂格燕麦，所以这个人就是很有名的桂格燕麦公司的老板。哇，他的财富真是滚滚而来，收入很多，但是他把65%-70%的钱奉献在神国度的事工上，所以因着他的奉献，有上百万的美元流入教会、基督教学校、宣教机构，牧笛圣经学院就是因为他的奉献而开始的。而且他的奉献使牧笛圣经学院度过经济大恐慌的时期，成为一个很有力的训练中心，后来也有牧笛的出版社、杂志、电台等等事工，都是借着他的奉献而有的。克劳威尔这样讲，他说，我如果能够过一种经常陶足喜悦的生活，我就有无上的快乐。他说，我如果能够过一种经常陶足喜悦的生活，我就有无上的快乐。他找到快乐的秘诀，就是常常陶足喜悦，遵守主的命令，做一个顺服主的正直人，这样你就会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第四点我要讲的就是这个能力的灵，你知道这个能力的灵就是使人有能力、有力量去遵行神的吩咐。主耶稣给我们做榜样，他天还没有亮就去旷野祷告，他从父神领受了能力的灵，还有当天的行程表，然后就去父神要他去的地方，传天国的福音，教训人，医治病人，使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行走，找大麻风的得洁净，被鬼附的得释放，还有癫痫的病患得医治，而且使死人复活。美国的布道家 Wilbur Chapman，他预备在英国举行一连串的布道会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位祈祷大有能力的人，就是祈祷的海德。那契伯门 Wilbur Chapman 契伯门，他描述他遇见海德的情形。他说，我们在英国的一场布道事工中，前来的会众人数极少，但我收到一封信，提到一位美国宣教士祈祷的海德会来到，而且要在那里祈求神的祝福临到我们的布道会。他说，他一来到，马上情势大逆转，大厅挤满了人群。我头一次提出呼召，就50个人前来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因为聚会结束，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就说：“海德先生，我想请你为我祷告。”好，这个海德就来到他的房间，把门关上，然后锁上，然后就双膝跪地。当然，契伯们也跟着他一起双膝跪地，等候了5分钟。可是海德呢，嘴巴连半个字也没有祷告出来，所以这个契伯们听到自己心好像砰砰在跳动。可是呢，他开始流泪，脸庞布满热泪，他就是感受到神的同在，知道神跟他们在一起。接着呢，他看见海德的脸朝上，泪水涌出来，祷告说：“神啊！”他只祷告一句：“神啊！”然后接下来又5分钟，他也是动也不动，都没有讲话这样。然后他开始要对神祷告的时候，他的手臂就环抱希伯门的肩膀，然后从海德的心里最深处发出来那种为七伯门的恳求。七伯门觉得这是他第一次了解什么叫做真正的祷告。祈祷的海德，他活在祷告中，所以他身上有能力的灵，他带领许许多多的人归向主。第五，知识的灵。知识的灵就是使人要对神有一个完满的认识，而且使人知道一些事情如同神知道一般。比方主耶稣第一次看到拿单叶，就指着他说：“看哪， 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但也就跟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我以前根本不认识你，你怎么知道我是个心里没有诡诈的真以色列人？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显然拿单也常常在无花果树底下默想神，他在思想弥赛亚要来的事。所以主耶稣一发出这个知识的言语，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这个拿单也就信服了。他说，拉比，就是老师，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还有当主耶稣在井旁遇见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就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当然吓了一跳，她怎么会知道我的婚姻状况？所以他就去跟众人讲说，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吗？所以知识的灵在耶稣身上，使耶稣口出知识的言语，说出具体的事实，使别人信服。你知道在我们中间那些基督徒妈妈也会有知识的灵，她的孩子在背后搞一些事情她都知道，有时候孩子会吓一跳，妈妈怎么会知道？妈妈说，是主耶稣告诉我的。主耶稣什么都看到，对不对？所以做妈妈的很需要知识的灵。一个女士叫罗娜，她是离婚的单亲妈妈，两个青春期的女儿跟她住在一起，可是这女儿呢正值叛逆期，所以他们亲子关系极为恶劣，你可以想象这种日子有多难过。可是这个罗娜还是愿意来信靠耶稣，她是偶尔在教会露个脸，而尽量跟弟兄姊妹保持距离，让彼此的关系极为疏远。不过呢，在罗娜心内心深处还是有力量在引导她，就是圣灵的力量。所以她就参加了为慕道友设计的查经班。那这个查经班的负责老师是苏珊，他是想要跟罗娜做朋友，可是罗娜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后来干脆就不来了。那这个苏珊老师呢，常常安静等候神，在神荣耀的同在中为罗娜祷告。有一天早上，罗娜她要出远门办事，所以特别早起，然后她正在淋浴，她想起曾经想起一篇有关祷告的讲道，他听过这个道，而他从来没有祷告过。他就想说，那我不妨试试看。他的祷告很简单，他说，神啊，如果你真的存在，我需要你，求你显明你自己，让我可以认识你。他祷告完，哎，电话铃就响了，清晨五点半，这么大清早会有谁打电话来？他已经起得差不多，赶快擦完身体，犹豫一下到底要不要去接电话。接着他又走到客厅，拿起话筒，哇，铃声不响了。等他转身要离开的时候，电话铃声又响了。他想说，清晨五点半有谁会在这种时候打给我电话？然后他一接，是苏珊打来的。苏珊这样跟他讲，他说，罗娜，很抱歉我这么早打电话来吵醒你，但是呢，神把我叫醒，叫我打电话给你，神要你知道他很爱你，特别说神要你知道他很爱你。当然罗娜是吓了一跳，他简直不敢相信，清晨五点多他才祷告完，神就把苏珊叫醒，打电话给他，告诉他神爱他。所以就是知识的灵在苏珊里面，让他知道应该跟罗娜说什么话。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罗娜的心更多的转向主，神继续做工在罗娜身上。到后来罗娜就把她的生命交给主，而且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后来她嫁给一个弟兄，她的生命跟以前大不相同。所以我们服侍人很需要知识的灵，有时候你跟一个人谈了老半天，他根本就没有把他真正问题讲出来， 只有你有知识的灵，才你有才有办法有一点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第六就是敬畏神的灵，你知道敬畏耶和华的灵在主耶稣身上，使他以敬畏耶和华为乐。所以主耶稣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乃单单寻求耶和华的心意。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好不好？五章三十节，一起来读。
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你看主耶稣那么敬畏神，所以他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神的意思。我们再读五章十九节，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一起来读。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
你看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可是他那么敬畏神，他必须在祷告中看见父所做的，意思就是他知道父要做什么，然后他就照着父的意思去行。在克西马尼园，他这样祷告，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最受压的情况，心里忧伤的情况底下，他仍然敬畏神，他不要照他自己的意思，他要照神的旨意去行。所以求主也把这样敬畏神的灵赐给我们，是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聪明去决定要做什么，乃是要寻求主的旨意，照着主的旨意去行。在美国开国革命期间，有一个浸信会的牧师，他很敬畏神。在他的教会里面呢，有一个很难缠的会友，这个人就是处处跟牧师作对。后来呢，这个难缠的会友加入华盛顿将军的军队，结果呢，他背叛军队，然后就被判死刑。这个牧师呢，跋涉了70公里，希望能赶在他被处决以前为他祷告。这位牧师抵达军营，他就先去找华盛顿将军啊，跟他谈，然后问他能不能赦免他这个会友。华盛顿将军听完以后跟他说，抱歉，我对你的朋友无能为力。牧师说，朋友他不是我的朋友，他是我的死对头。华盛顿将军一听就说，如果你长途跋涉不畏风雪，是为救一个敌人而来，那么我当然会赦免他的罪。所以这位敬畏神的牧师，他不管自己对这个难缠的会友感觉如何，想法如何，他就是照神所吩咐的去做，去爱仇敌。如果人他心里不肯饶恕，心里一直存着那个苦毒、恼恨、愤怒不饶恕，会让圣灵担忧。圣灵是有位格的，意思他有思想、意志跟感情，所以圣灵会担忧。好，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25到32节。以弗所书第四章25到32节，请大家一起读。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所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圣灵是有感情的神，有感情的神。当神儿女说谎、含怒、不解怨、偷窃、说污秽不造就人的话，圣灵会担忧。 那如果圣灵在我们里面担忧的时候，你里面绝对不会有平安跟喜乐的。好，以弗所书4:30提到许多让圣灵担忧的事，比如一个人心中有苦毒，苦毒就是一种长期的怨恨，拒绝与人和好，一直埋在心中。恼恨是指一种怒气，好像焚烧的稻草，忽然那个火串起来，很快发起，也很快消灭。愤怒，这个希腊字是指着长期发怒的习惯，就是生气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性。还有这里叫嚷闹，就是爱吵闹的习性，爱争吵的习性。毁谤就是你口出恶言，破坏别人的名誉。如果神儿女里面有这种罪，却没有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求主的宝血洁净，把心智心思改换一新，一定会失去神的同在，也会失去圣灵里的平安跟喜乐。很多人到最后连他的身体都出问题。有个家庭曾发生一个悲剧，就是那个做父亲的被人家抢劫，是一群吸毒的流氓残忍的攻击这个做爸爸的，抢走他的钱，然后把他的脑打伤，这样很严重，让他昏迷不醒，留在现场这样。后来这个爸爸被送到医院里面去，医生跟他说他的情形无药可救，可是家人呢还是存着盼望留在他的病床旁边。我想是神做工，哎，他没有死，开始渐渐好转。这段时间内警察逮捕了罪案的主犯，经过2次很长的审案，最后终于宣判。可是呢，这攻击者一直没有表示过任何的悔意。1998年呢，这个爸爸他的情况有显著的进步，所以家人打算接他回家。虽然他们也知道他不会再回到以前的光景，但至少他认识家人，自己能够做一些简单的事。在他出院的前一天，复健中心呢决定让他在当地医院动一项小手术。手术以后呢，有一个护士在这个做爸爸用晚餐的时候给他太多的食物，结果吸到肺里面，造成了比那次暴力事件更严重的脑伤。哇，家人真是身心交瘁，所以这个爸爸在2001年1月就去世了。不久，这个家中的一个成员 Teresa 她身上开始疼痛，她去找医生也得不着帮助，病了2年半。一直到有一次她去参加一个聚会，那个聚会在吃饭的时候呢，蒋元刚好跟她同桌，蒋元看到她就问她说，你好吗？这个 Teresa 就分享她父亲的故事。这个蒋元就注意到 Teresa讲起他的父亲被人攻击的时候，那个泪水就从他眼里流出来。蒋就跟他说，如果你想要从疼痛中得自由，你一定要先把你过去一切的重担都卸给神，你要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然后你要向神献上感谢，你要告诉神说你愿意饶恕那些伤害你父亲的人，求神也帮助这些人，祝福这些人，你要求主的宝血洗去自己心中那个苦毒的罪。后来呢， Teresa 也很听话，她就流泪做这些祷告，她的面貌几乎立刻改变，结果在1小时之内她的疼痛就完全消失了。到了晚上，他完全不需要再吃平常每天都要吃的那个15种药。那天晚上，他睡在一般的枕头上，他可以躺着睡，不需要再像过去一样坐着睡。第二天，他很喜乐地向聚会的人做见证，神怎么样医治了他？这是2年半以来他第一次，他没有感到任何疼痛。他的心得着释放，他的身体也得着释放。所以当圣灵在为我们里面的情形担忧的时候，我们自己心中也一定不安。 所以我们一定要敞开心，接受圣灵的光照。如果圣灵指示我们有什么地方里头真的是不太干净，赶快求主的宝血跟圣灵除去一切让圣灵担忧的罪，让圣灵洁净我们，更新变化我们。积极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天天追求圣灵充满。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要被圣灵充满，这句话希腊文的时态是进行式，就是你一定要继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不是一次两次，是继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教会是主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这位充满万有的主他很想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满有圣灵的人，身上可以结满良善怜悯恩慈的果子。圣灵要做工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像耶稣，我们要跟他合作，不要让他担忧，不要让他失望难过或感到痛苦。神就是借着圣灵带给我们他荣耀的同在，而且借着他丰盛的荣耀把我们从软弱中提升起来，进入丰富又得胜的生命，使我们的生活能够叫神得着称赞和荣耀。还有圣灵也借着他无限的全能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使我们每一天可以活出顺服神的生活，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每一天可以爱神也可以爱人，用恩慈来对待别人，用怜悯的眼光去看周围的人事物，可以对人表达关怀跟善意。曾经有一位美国的众议院议员，众议院的议员叫山姆伯瑞伯恩，山姆瑞伯恩，他前后连任美国众议员达48年之久，其中17年还担任这个众院的议长。有一天晚上呢，他得知一个朋友才10几岁的女儿过世了。第二天早上，他又来敲他朋友的门，跟他朋友说：“我想要来看看可以帮你什么忙。”这个伤心的父亲跟他说：“谢谢你，但是我想你帮不上忙，议长先生，我们都安排好了。”这个山姆就说：“好吧，那你们喝了咖啡吗？”朋友说他们还没吃早餐，所以这个山姆就进去，然后就直接进到他的厨房，然后说：“至少我可以替你煮一壶咖啡啊。”朋友就跟他说：“议长先生，我以为你现在应该是在白宫跟总统一起吃早餐。”山姆说：“原来是的，不过我已经打过电话给总统，说我有个朋友碰到困难，所以今天我不能跟他吃早餐。”所以让我们以恩慈相待，将我们跟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你知道爱因斯坦也是一个有恩慈的人，有一天呢，一个画家来拜访爱因斯坦，请求为爱因斯坦画一幅画像。可是呢，这个爱因斯坦一向不接受采访，也不接受什么拍照画像啊。所以这个人提出这样要求，爱因斯坦就跟他说：“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不画像啊，因为我没有时间。”可是画家就恳求他说：“我实在非常需要靠画这一幅画来赚一些钱为生啊，来挣一些钱吃饭。”爱因斯坦马上改变态度说：“哦，那是另外一回事。”他要坐下来让画家替他画像。所以有恩慈的人，他乐意给出时间给人所需要的。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15到23节，以弗所书第一章15到23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保罗为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的以弗所圣徒不住地感谢神，而且为他们祷告。祷告什么呢？他求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使他们真知道神，意思是他们能够充分地认识神，而且是很亲密地认识神，能够更深地认识神，洞悉神的奥秘。在约伯记十一章七到八节，拿马人索法讲了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七到八节，一起来。
就能测透什么？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生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
是我们实在无法测透神，我们人的智慧太有限了，对不对？神的智慧高于天，生于阴间。所以我们的主自己这样讲，他说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认识父，对不对？所以保罗他为以弗所圣徒祷告，只有圣灵向那寻求神的心灵启示神自己，只有主耶稣向人指示父是怎么样的一位，人才能够认识神，真知道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那里花时间等候神，我们集中里面所有的感觉，让我们的思绪静默，进而来到全人的最深处，就是全能者内住的地方，就是在里面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眼，使我们与神面对面，使我们亲身认识神，真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有个女孩子，她经过多年探求各种宗教信仰之后，她选择信耶稣。可是呢，信耶稣之后，她没有殷勤的追求神，也没有好好学习顺服神。有一段时间，她就是情绪沮丧，魔鬼控告她，让她觉得自己真的是污秽不堪，她就很有罪恶感，她觉得自己没什么价值，没有人爱她，她对自己很厌恶，然后又觉得很孤单。有一天，她就在一个人在那里哭，而在她哭泣的间隔时间里，突然里面好像有一扇窗打开，那个充满爱的光芒倾注她的全身，她觉得她在灵里头遇见主，在灵里头看见主，主跟她说，你是被爱的，你是被爱的，那是很清楚的一句话，然后主就不见了，这样他的心就得着安慰。然后从那天开始，他起来好好的追求爱他的主，因为他好好追求主，所以主就借着智慧和启示的灵，让他的心越来越温柔，而且亲密地认识神，真知道神。所以我们要更多的爱神，花时间等候神，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是我们可以在圣灵里更真切地认识神，经历神。你知道智慧和启示灵不只是让我们真知道神，它要让我们知道恩召的指望。什么是神对我们恩召的指望？就是我们一个荣耀的指望，神要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做完全的人。可是我们当然没有办法靠自己成为完全，所以我们花时间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圣灵那个浩大的能力要运行在我们身上，要成就这件事。当初主耶稣他安安静静的躺卧在坟墓里，圣灵那个浩大的能力运行在耶稣身上，就使他从死里复活升天，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他坐在父宝座的右边。如今这个圣灵浩大的能力要做工在相信的人身上，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你在等候神的时候，一定要用单纯的信心等候神，用单纯的信心注视神，不要每次在那里等候神的时候就说啊，我都没什么感觉，没什么经历，好无聊。不要这样，要用信心在信的人身上，圣灵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所以圣灵那个浩大的能力就是要帮助我们每一天可以活在圣灵里，活出那个圣洁没有瑕疵的生活，我们可以活出无可指责诚实无畏的生活，使我们显在这个世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要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我们每一天一定要被圣灵充满，让圣灵做完全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好，那么我们到底怎么样可以被圣灵充满？我要讲三个要点，请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13-21节。以弗所书第五章13-21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凡事守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我们怎么样被圣灵充满？第一，要先认罪悔改。糊涂人常常违背主的旨意，而且会说那些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活在罪中。你说有的基督徒他真的是在教会一个样子，走出教会又变成另外一个样子，跟外邦人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是这种情形继续下去，绝对不会被圣灵充满。所以一个人他可想被圣灵充满，首先他要先醒悟过来，把心转向神，接受圣灵的光照，对不对？他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要被圣灵充满，要先求圣灵光照。所以当圣灵指出我的生活当中哪一点不合乎神的旨意，或者指出我的生命中有不像神的言行或思想，那么我们一定要快一点真诚地认罪悔改，求主的宝血洁净，然后要改换我自己的想法，改正我的言行，还有我生活的习性，然后去合乎神的旨意，这样我们才能够被圣灵充满。曾经有个传道人，他在一个财政部长家里讲道，他说想要得着圣灵充满，必须在神面前认罪，同时也要在人面前认罪。可惜呢，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能够谦卑，但是在人面前却不谦卑。所以我们也应该要在人面前谦卑认罪才对。他讲完以后，这个财政部长就跟传道人讲说，我听你这些话，我觉得我有罪，请你为我祷告。因为我曾经得罪一个用人，本来我早要对他认罪请他原谅，但是我很骄傲，我爱面子，我不愿意向他认罪。现在我知道这是不对的，所以他就把那个用人叫来了，然后他就跟他认罪道歉，三个人一起跪下祷告。后来呢，这个用人很受感动，他就信了耶稣。而这位做部长的，因为他先认罪祷告洁净自己，他要追求主，也他得着圣灵的充满。所以你要被圣灵充满，第一先认罪悔改，第二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对不对？ 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5章21节，我们想要被圣灵充满，还有继续不断被圣灵充满，一定要学习顺服主的命令，学习顺服聚会的灵啊！你在聚会当中追求圣灵充满，你要顺服聚会的灵啊！大家同声开口赞美，你应该跟着大家一起开口赞美神。我们要为着主的缘故，也学习顺服人啊！为主的缘故，也学习顺服人。所以圣灵是赐给顺从的人，是给那些顺从神也顺从人的人。纽西兰有个牧师跟师母，他们每周一常到附近游泳池去游泳，通常下午一两点的时候人很少，所以他们都选这个时间去。可是那天很奇怪，他们到了游泳池就发现，除了最旁边的水道是被特定的单位给订走了，所以保留给那个特定单位，所以没有人去那里游。其他的水道呢，都有好多人在游，最少的呢也有两个人在游。那师母都游第一个水道，就是给游的最慢的生手们使用的。所以牧师就走向那个只有两个人的那个人最少的那个水道。他正准备下水的时候，一位中年的女士游了过来。那牧师就很礼貌地问他说，可不可以 share 这条水道。以过去的经验，大家当然都会同意的。没有想到这个中年女士很不友善的回答说，你最好去别的水道游。这个牧师在这里游了5年，从来没碰过这种人呢。他心想，我怎么有你这么自私的人，难不成你看我是亚洲人，所以对我有种族歧视？被他这么一说，心里很不爽。可是除了这条水道，其他水道都有很多人，要换到哪里游啊？所以当下牧师有点想要跟他过不去，心想，不管你怎么说，这是公众泳池，不分男女，你不喜欢我游这条水道，那你走啊，我干嘛要礼让你啊？我不嫌你身材庞大占用水道，你还嫌我啊，岂有此理。牧师心里面嘀嘀咕咕一大堆话了。这个时候灵里就有一个轻微的责备声跟他说，孩子，让步到最旁边的水道去。牧师心想说，那条水道已经被别的单位预约了，我到那里去又一定会被赶走的。可是圣灵好像提醒他说，你去问问看。尽管有点不情愿，对啊，你不去问怎么知道不行？所以牧师就起身去问旁边的救生员。这个年轻人很热心，立刻去看时间表，然后回来跟牧师说，没有问题，他们1小时以后才会来，所以你可以在这个水道游1个小时。哇，太棒了哈，不用跟其他人挤，而且自由自在，快慢随意哈，跳在水里悠哉悠哉哈。刚才的不爽全消失了，他的心情充满了平安跟喜乐。牧师的很感谢神保守他顺服里面恩高的教训，没有跟别人起冲突。所以基督徒如果想要被圣灵充满，想要继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想要保持圣灵的充满，一定要在生活中全守主的命令，顺服圣灵恩膏的教训。第三，你要多多的赞美感谢神，还有你要花时间等候神。你要知道，赞美是来到神面前最短的路程，赞美也是信心的表现。我们可以用诗章，诗章就是指诗篇，所以你可以用诗篇的话，意思就是你可以用圣经的话来赞美。你可以用颂词，颂词是指圣徒所写的诗歌 hymns， 就圣徒所写的诗歌来赞美神。还有你也可以依从里面圣灵的感动唱灵歌来赞美神。如果你已经被圣灵充满，你有方言，你试试看把这个方言用唱的方式表达出来，那个常常就会变成灵歌。如果你没有方言，你就唱哈利路亚，或是唱你自己想唱的，你说主我赞美你也可以，对不对？就是很自由的唱，口唱然后心和，你的口唱然后心跟上去，口唱心和地赞美神。还有我们在生活当中，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也就是我们要懂得警醒感恩，在生活当中凡事谢恩，这样的人容易被圣灵充满。还有我们真的要学会一有时间就等候神，而不是一有时间就追剧。有的人是一有时间就玩那个电玩，我们有时间就来等候神。你知道每一天等候神是我们被圣灵充满的秘诀。每天早上我来到父神面前，我就跟父神说，充满宇宙万有的父啊，愿你一切所充满的现在就来充满我。然后我的心就安静地专注于神，直到神的灵充满我。接着我要跟主耶稣说，主耶稣啊，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然后我就专注在主耶稣身上，直到主耶稣的灵充满我的全人全身。接着我要跟主说，主，愿仁爱的灵、喜乐的灵、平安的灵、忍耐的灵、恩慈的灵、良善的灵、信实的灵、温柔的灵、节制的灵来充满。然后我整个人可以充满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喜乐，不是靠自己喜乐，是靠主喜乐，是因为主的灵早上就先来充满我们。然后我求圣灵的恩膏膏抹我的全人全身，求圣灵的恩膏膏抹教会的每一堂聚会，求圣灵行不能逆料可畏的事在众圣徒身上。非洲有个被圣灵充满的索普雷沙弟兄，神借着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但他都不会骄傲，他就很温柔很谦卑，笑口常开，充满喜乐。而真正让人所称道的是他的牙齿，他的喜乐，他的温柔，他的谦卑。为什么说他的牙齿？因为你看见他的时候最先 注意到的是他的牙齿，他总是笑口常开，让人注意到他的喜乐、谦卑跟温柔。所以他是一个不容易沮丧的人。有一天他出去服侍，哇，很不幸车子抛锚了，他就抱着一个好的轮胎，坏的都没办法嘛，好的轮胎他先把它弄下来，免得被人家偷走。他抱着一个好的轮胎在雨中阴里阴里地走了8个小时，一路上就歌唱赞美耶稣。一到村子里他就说，赞美神，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他还是喜乐。那么神怎么样对待他呢？不久之后神就送他一辆新车，但是他在天上的财富远远超过他在世上的喜乐。你有没有想过喜乐是最大的财富？那圣灵是按着每个人所能领受的程度来充满人。我相信今天的聚会他来充满参加聚会的每一位，他在每个人身上的工作都不一样。圣灵就是继续不断地做工在众圣徒身上，直到圣徒可以真正的像耶稣。我们不能抵挡圣灵，只能降服于圣灵。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底下的时间我们要来追求圣灵充满，降服于主，让圣灵做他想做的事在我们身上。我再说以弗所书1:19提到，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什么单纯的相信，完全的相信，全心相信神能做成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阿们。
颂赞诗选246首，颂赞诗选246首，他的祝福尚未了。直到我们好几年前，我们给这首诗歌加了3节，不是原作者写的。我觉得加那个3节，应该会使这首诗歌更完整一点，更合乎圣经一点。因为保罗很清楚地说，神的祝福最核心的就是圣灵的工作。他 提到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是用这样的方式讲的，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而保罗在加拉太书很清楚地讲，这个给亚伯兰的福就是叫我们今天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我觉得那样会比较完整一点。那我们来唱这首诗歌，颂赞诗选246首。
他的祝福尚未了赞美主，他的祝福尚未了赞美主，此刻正在赐下祝福，我的父辈仍然满意。他的祝福尚未了赞美主，我尝试诉说他祝福，却无法完全明白为何主如此丰富赏赐。中心以及地上的沙尘，他祝福人更丰盛，赞美主，他的祝福尚未了，赞美主，他的祝福尚未了，赞美主，此刻正在赐下祝福，我的父辈仍然满意。他的祝福尚未了，赞美主，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与慈爱随着我，我软弱你的恢复力量，日复一日我喜乐，你父辈满意又满意。他的祝福尚未了，赞美主，他的祝福尚未了，赞美主，他的祝福尚未了，赞美主，下祝福我的父辈仍然满意。他的祝福尚未了，
再唱一次第二节，起立来唱好吗？第二节起立来唱。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与慈爱随着我，我软弱你的背负力量，你负力量我喜乐，你父辈满意又满意。他的祝福尚未了，赞美主，他的祝福尚未了，赞美主，他的祝福尚未了，赞美主，此刻正在赐下祝福，我的父辈仍然满意。他的祝福尚未了，赞美主。
第二节再一遍，第二节。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与慈爱随着我，我软弱必得恢复，满意又满意。他的祝福尚未了，赞美主，他的祝福尚未了，赞美主，他的祝福尚未了，赞美主，此刻正在赐下祝福，我的父辈仍然满意。他的祝福尚未了，赞美主，我心所爱快在灵府，是机会即将满期，听见你的空气你带来，他要用大交流后重复你期待大祝福，他的祝福尚未了，赞美主，他的祝福尚未了，赞美主，他的祝福尚未了，赞美主，此刻正在赐下祝福，我的父辈仍然满意。他的祝福尚未了，
再唱副歌，他的祝福尚未了，
他的祝福尚未了，赞美主，他的祝福尚未了，赞美主，此刻正在赐下祝福，我的父辈仍然满意。他的祝福尚未了，赞美主，